们看过了四个对神学不同的定义，现在我们要去比较他们所代表的观点与角度。这四个定义展示出神学家对这学科所采取的两个珍贵的角度，我们称第一个角度为学术取向，第二个角度为人生取向。在一方面来看，阿奎那和赫治代表了学术取向的神学，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基督徒神学家定义神学的方式。简单的来说，他们定义神学的方式是与神学这个名词的语言学或者语音学背景相对应的。希腊语 theos 的意思是神，这是神学这个名词的前半部分。就这样来看，希腊语 logos 这个词所指的是某个项目的科学和教义史的研究，这部分是神学这个词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上来看，神学这个名词所表达的就是有关神的教义或者对神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真诚的福音派神学家会同意说单去研究神本身就是整个读神学的目的。大多数信徒都了解到，我们无论怎样都应该把神学应用在人生中，但是在正统的神学中，应用经常被看为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次要的。应用有的时候叫做实践神学，实践神学是我们在正统神学的学术问题上定位了以后所参与的进一步活动。结果在完成正统神学课题时，经常缺乏了对一般生活的关心，只有少数在学术上有恩赐的人才能够在这个领域上做出一定程度的参与，以致在神学界中养成了成为学者专家的风气。在另一方面来看，阿摩斯和 Frame 对神学的定义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少数观点，那就是人生取向的神学角度。向来都有神学家把神学与信徒广泛的生活层面密切地联系起来，但是在过去持这种观点的主导神学家相对来说较为少数。近年来有比较多的神学家开始拒绝接受神学的概念只是单一的考虑智力性的主题，他们认为就基督徒而言，正统神学不单单是智力和学术性的依据，更是基本而深层的关注为基督而活的学科。近数十年来，提倡这少数看法的人数增多，有许多的原因，其中一些原因来自神学，或者甚至是圣经本身。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其中一些增长的原因是与近代西方文化引导出来的公众舆论有关，这些舆论直接质疑专家们能够保持客观看法的能力，无论他们在哪个领域中。今天我们经常被提醒到有关知识分子的人性和他们的人生是怎样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追求。例如曾经被认为是绝对客观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现在却被看成是普通的人而已，我们经常对他们的观点表示怀疑，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在相似的情况下，教会现在承认无论神学家们是如何的杰出，他们都只是人。尽管他们声称他们是客观的观察事实，他们人生的经验还是会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观点。结果处理神学的纯粹学术方法今天较为不被重视，反而人们看应用的需要比以前更加明确了。